袁世凯听了赵秉钧的汇报，心里十分不平静，简直他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其实袁世凯呀，有爱将品，他很重用人才，不管是为了他个人也好，还是为了什么也好吧，这不能说不是袁世凯的长处。你看三国年间啊，曹操就这个优点，重用人才，不用奴才，这是成事的诀窍啊。这个老袁呢，一向注意这方面的事情。远在小站练兵的时候，他就培养了段祺瑞、冯国璋、张勋等等等等等。那么后来他又发展了徐世昌等人等人，就包括这特务头子赵秉钧，也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。在选用人才方面，他不怕有缺点。老袁也常说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说找个人一点毛病都没有，能耐还大，还没有缺点，没有，人无完人嘛。相反的呢，袁世凯还想利用有能力的人，同时他还具备一定的弱点。他以为只要有弱点的人才好掌握，才好驾驭，怎么使用怎么行，我投其所好再利用你。另外袁世凯观遍史书，他根本就不相信柳下惠的存在，认为这是人们一种想象，哪有那样的男人呢？坐怀不乱，岂有此理呀！另外，哪有个男人架得住金钱利禄的引诱？我一手掌握高官，一手掌握金钱美女，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也不怕你不服我呀。这一手已经使了几十年了，可以说百发百中。就拿前些日子发生的事来说吧，他用重金收买了南京参议院的参议员，用重金离间瓦解了同盟会之间的关系，利用重金孤立了黄兴、孙中山，利用重金美女、高官、后路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。可是在人才当中，他最钦佩的就俩人，一个是梁启超，也就是梁卓如，另外一个就是宋教仁。远在袁世凯回家的那几年，他闲着没事干，又看书又读报，他就看过《民力报》，《民力报》就是宋教仁创办的。宋教仁的文章，他没有漏掉过一篇的。他发现这个宋教仁才思敏捷，眼光看得远，可以说有远见卓识，笔锋锐利，横扫千军，分析事情非常透彻，而且入木三分，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过梁启超。不是说梁启超文笔上不行，而是说梁启超啊，追随他老师康有为，很不得人心。特别是在现在青年当中，读者越来越少，威信越来越低，远不如这个后起之秀的宋教仁呢。因此他平常对宋教仁就格外格外的注意，尤其在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的时候，提出一整套计划， 比如根治黄河的办法，比如全国农田改造的办法，袁世凯是心服口服。就因为宋教仁不是自己的人，另外财政上有一定的困难，所以呢就没有推行这份计划，始终就放到袁世凯的抽屉里。但不等于宋教仁没有这方面的才干，尤其最近一时期，宋教仁居然组织成立了国民党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发展了那么多的党员，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方面的能力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宋教仁是自己有力的一个助手，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强敌。对他这种人就是两种办法，一是收买，一是把他干掉。现在收买的计划全落空了，一切都化成泡影，老袁这心呢就凉了半截。他背着手在居仁堂里边转了几圈，问赵秉钧，现在宋教仁在什么地方？
哎，听说他最近几天要离京南下，到湖南、湖北、上海前去考察，可能是为他们国民党来年竞选的事做准备吧。
哦，你听着，回去之后迅速组成一个班子，要绝对精明强干的，盯着宋教仁，仔细观察着他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而且及时向我汇报。是是，我马上照办。回来不能走路半点风声，懂吗？
我明白明白。
这老袁这个小子就暗下毒辣的心思，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宋教仁，待到月底之后离开北京赶奔武昌。为什么要上武昌呢？最好的朋友黄兴给他来了信，约他到武昌一会。宋教仁呢也想回到南边去看看，他在北京住了一年多了，这一年多真不平常啊，多变的世道，尖角的人心，在名利场中的追逐，乌烟瘴气，搞的人是头蒙脑胀。宋教仁真想见见好朋友，开怀畅饮几杯，叙谈叙谈离别的经过，也想跳出这个乱世纷纭的政治圈子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休息。另外来年国会要大选，要为大选争夺最大的胜利而奋斗，完全有必要到南方去一趟。就这样宋教仁起身了，他完全不知道在他起身之后身边跟着不少鬼鬼祟祟的人。宋教仁是正人君子，根本就没观察到这一点。这一天登车到了武昌了，黄兴率领友人在车站欢迎，各界人士听说宋教仁来了，就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似的，一下聚集几千人，打着大旗到车站来迎接，把宋教仁搞得非常被动。他本来最厌烦这一手，结果还是被人知道了。宋教仁没办法，下车之后黄兴陪着，
先发表了简短的演说，各大报的记者访员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，宋教仁一一做了答复，直忙了一天到晚上，这些人散去了，宋教仁才长出一口气，跟黄兴哥俩促膝谈心，谈了谈离别的经过。他问黄兴最近一个时期怎么样，黄兴一笑，兄弟，这不明摆的事吗？在老袁手下还好得了吗？你是知道的，袁世凯在上个月下了一道手谕，任命我川汉粤路的总督办，看来够慷慨的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上任不到一个月，我就发现这是个有职无权的官儿，名义上管铁路的事儿，实质还得受交通总长的管辖，要经费没经费，要人没人，只是坐到办公室里每月观想。这个袁大头袁相成真不是东西，人前一面背后一面，嘴里头是仁义道德，肚子里是男盗女娼，我算把他看透了。前些时我把委任状全给他退回去了，我现在辞职不干了，就是想念你，咱哥俩好好谈谈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宋教仁就说，大哥，这个袁世凯的为人非常卑鄙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我们要严防他对我们下毒手啊。这次我南下，我想到湖南湖北各地都走一圈，为国民党的事情，咱们要发展党员，一定争取在来年国会占绝对的优势，然后通过竞选组成强有力的责任内阁，你看怎么样？
嗯，
我双手赞成。现在我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可以帮助你忙于革命组织的建设。哥俩在武昌住了几天，开始到湖南。你看这个人要有了名了，可了不得，一举一动就令人瞩目，也不知谁给透的风。尤其黄兴跟宋教仁都是湖南人，哎呦，省城长沙是万人空巷，都来迎接了。车站前的广场人海人山，拥挤不透，足有数万人之多呀。当他们走下火车步出站台之后，有人居然就喊起来，黄兴万岁，宋教仁万岁。两个人激动的不得了，湖南都督谭彦凯率领文武大员也到车站来迎接，让他们二位下榻到迎宾馆。哎呀，从第二天开始，谭彦凯代表湖南士农工商军学各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，同时把长沙小西门变成了黄兴门，同时把一条街命名为黄兴街。这黄兴的名字是大震。另外左一个宴会，右一个欢迎会，两个人是接应不暇。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，但是宋教仁忙里偷闲，找湖南都督谭彦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，他亲自主持仪式， 吸收谭彦凯为中国国民党党员。他为什么吸收他入党呢？宋教仁有自己的安排，他知道谭彦凯是个很有作为的人，将来通过竞选，在组阁的时候叫谭彦凯接替赵秉钧出任内政总长，署理湖南都督。他又是自己的人，这样就能入主中苏啊。谭彦凯入了党之后，湖南的形势一片大好，他跟黄兴在湖南逗留了将近30天，又结伴赶奔上海。哎呀，到了上海又受到陈其美、廖仲恺等等众人的热情欢迎，上海的形势也非常好。他们在上海住了能有20几天吧，宋教仁就打算离开这儿回到北京。为什么呢？从各大报纸反映出的情况，现在众议院一共是596席，而国民党就占了360席，参议院274席，国民党人就占了123席，那么占有绝对的优势啊，看来稳操胜券，来年在竞选的时候国民党就是执政党，宋教仁完全有把握出任内阁总理。哎呦，这件事情实在令人鼓舞。黄兴、他的妻子徐宗汉、陈其美、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于右任、廖仲恺、罗英，还有新晋从美国回来度假的黄一欧，就是黄兴的长子，盛牌宴宴款待宋教仁，另外也是给他饯行。在酒席宴前呢，他的好朋友于右任把酒杯放下了，教仁呐，有件事情我必须提醒你。哦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现在孙先生远在日本考察，前些时他来过一封信，让我们大家继续努力，另外要注意人身安全。他从日本得的消息说什么袁世凯、赵秉钧等人要对你下毒手。先帝啊，越是在这时候越要谨慎从事啊，以防袁世凯狗急跳墙对你不利。因此你这次回到北京，我建议你带几个保镖，你身上最好也佩戴防身的武器，以防不测。老兄，感谢你的盛情，我们革命党人一向是光明磊落，我们怕什么呢？孙先生只身到北京去见袁世凯，南北两巨头会谈，孙先生一兵一卒都没带，实在令人崇敬，那就是我们的楷模。我宋教仁算个什么？我还带保镖，这要传出去叫人笑掉大牙。另外老兄，你别忘了现在是民主时代，通过竞选，有多大的能耐也没人埋没你，你可以选嘛。我看不见得有人就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。我知道有些人呢故意造谣，威胁我，叫我畏缩不敢去北京。请你不要担心这件事，我以为没什么关系， 你看这人还挺硬，
大伙怎么劝宋教仁也不听。后来黄兴说，有备无患，还是注点意的好。这件事说过去了没到三天，也就是1913年3月14日这天的晚上，宋教仁决定坐夜班火车先到南京，然后坐金浦路再赶奔天津，直达北京。白天呢，哥几个没事溜达溜达。宋教仁准备了应用之物，到晚上坐了2辆马车赶奔上海车站。现在啊，这天还不算暖和，到了夜间冷风入骨，夜班火车没几个人坐，这车站上冷冷清清的，一班车过后甚至对面连个人都看不见。他们车子停住，先到站长室休息休息。那宋教仁和黄兴、廖仲恺、于右任、陈其美，那还了得吗？因此站长特殊的欢迎，给他们泡点茶，安排他们休息。宋教仁掏出怀表一看，10:20的车，现在离火车进站呢还差4分。宋教仁就站起来了，时间到了，我就要告辞了。黄兴说，等等，我现在就送你。黄兴一手给他拎着皮包，黄一欧给拎着其他应用之物，这就往外走。站长也陪送。于右任呢，在屋里跟一个熟人说了几句话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宋教仁到了检票口这儿，一脚在里边，一脚在外边，突然从西北方向黑暗的角落是连发了3枪，啪啪啪，就见宋教仁身子一震，手里的东西落了地了，身子一横就摔倒在地。黄兴有战斗经验，知道遇上刺客了。黄兴往地一趴，把身子护住，甩过脸往黑暗的地方观看，就见有黑影一闪。黄兴不顾生死啊，站起来像箭头一样就追下去了。但是到胡同一看，是空无一人。这个刺客动作非常神速，黄兴又惦记宋教仁受伤怎么样了，翻回身了。这时于右任也在站长室出来了，别人都没受伤，唯独宋教仁倒在血泊之中。这怎么办？大家抬着宋教仁赶紧到了附近的铁路医院。你说这事儿也不凑巧，主治大夫和有关的大夫都回家了，他们把宋教仁放到急救室里，分头去请大夫。守着宋教仁的就是于右任。于右任一看呐，这一枪是从后背打进去的，这子弹还没出来，究竟打的什么部位不得而知。但是宋教仁是疼痛难忍啊，那个脸由打灰变黄，把牙全都要咬碎了，额头上汗珠像黄豆粒那么大，滴滴答答往下直滚。宋教仁是一手捶床，
哎呦，疼死我了，哎呦，
老弟。你忍着点，老弟，给你请大夫去了，
一会儿大夫就来了，请你坚持一下。
哎呀，宋教人家头脑是十分清醒啊，他一看身边没有旁人，就是好友国民党员吴右任，宋教人颤巍巍的抓住他的手，这个嘴呀嘎巴半天。于肉刃知道他要说话，把这耳朵贴到他嘴边上，老弟有话只管说，别着急，慢慢讲。宋教人心里不清楚，不中用了，费了半天的劲才说出几句话。老兄，我死不足惜，我有三件事情心愿未了。
你说吧，我注意听着呢。
宋教人含泪这才留下遗嘱。